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1日。今日读经，但以理书1-2章，彼得后书1章。导读。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圣灵如火一般运行的以西结书，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被称为旧约启示录的但以理书。首先来看本书的历史背景，作者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族的但以理，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。其写书的日期大约是在主前530年，因为主耶稣称但以理为先知，马太福音24章15节，所以本书的归类为先知书。作者在公元前605年被掳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大概是16岁，一直活到古列王3年，至少活到了85岁。本书除了2章4节至7章28节是用亚兰文写的，其余部分都是希伯来文。当时亚述联合埃及想打败巴比伦，但最终以失败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普天下万国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，骄傲的王必被神审判，忠心信靠神的仆人必得到拯救。4章34至37节，6章9章。本书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，分段如下。引言部分第一章是神所呼召的作者的简介。A 部分2至5章是神掌管统治者的命运。B 部分6章是神拯救他仆人的性命。次 A 部分7至12章是神掌管末世列国的命运。A 部分2至5章是 AB 次 A 交叉写作结构，对应次 A 部分7至12章是 ABC 次 B 次 A 交叉结构，分别讲到了四兽和的意象和解释，对应南北王的预言与解释，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意象与解释，对应天使与人子的意象，而交叉结构的中心小 c， 即第9章是先知的认罪祷告和启示。首先1章1至7节的历史背景是主前605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取了耶路撒冷，把圣殿的器皿掳到了巴比伦，放在他们众神之首比勒的庙里。不但如此，王还把犹大的智慧人和漂亮的女子都掳到了巴比伦，并用奴化教育使战败国为自己帝国来服务。其中被选入王宫培训的犹大人当中有但以理，他被赐予的巴比伦的名字叫伯提撒撒，意思是比勒保护他的性命。另外3位是哈拿尼亚，意思是神已眷顾，被改名为撒德拉，意思是在月亮神阿古统治之下。米沙利，意思是有谁像神，被改名为米撒，意思是谁像阿古。亚撒利亚，意思是神已帮助，被改名为亚伯尼哥，意思是学习和写作之神。通过以上的改名可以看出，巴比伦王呢想让这些年轻人放弃自己祖宗的神而效忠他们的假神。8至16节，因为但以理忠于神的律法，而王宫的饮食可能是不洁净的肉或者祭物，所以他不因为世俗的压力而屈服，就以智慧与太监长周旋， 盼望吃素食，喝 白水。但是太监长就不同意，丹尼里就与三个同伴一起祷告神，并恳请呢试验10天，结果神就保守他们，吃素反而比那些吃肉喝酒的人更加俊美强壮。17-21节，这四个希伯来少年在学习文字、精通异梦和观照上更加的聪明，因为他们敬畏神并熟悉圣经，所以对世上各种的知识有分辨力。日期满了，尼布甲尼撒王通过考核，发现他们比全巴比伦的哲士、术士都厉害10倍。2章1-3节，尼布甲尼撒有一天呢，做了一个梦，心里就很烦乱，又不知道做了什么梦。4-12节，王就召集了全国所有的术士和巫师来为他解梦，若解不了呢，就将他们凌迟处死。结果这些巫师们呢，连续3天都抱怨王强人所难，于是王就发怒，并叫会长杀死这些江湖骗子。14-23节，但以理听到这事以后呢，就请求宽限几日，并与三个同伴举行祷告会，求神显明这奥秘之事。但以理的祷告内容如下：称颂神的名和智慧的能力，他改变日期，废王立王，能显明奥秘之事，也是列祖的神。最后呢，感谢神赐智慧，让人明白异梦。首先24-30节，先知就进到王的面前，谦卑地说，无人能明白隐秘的事，只有那位天上的神才知道王的梦。其次31-35节，是先知对梦的解释。然后36-45节，先知就讲解梦中的巨象的金头代表巴比伦王，银胸和膀臂代表主前539年征服巴比伦的马代和波斯帝国，铜腰、铜腹和铜腰就代表主前334年征服波斯的希腊的亚历山大帝，银腿就代表主前63年消灭希腊的罗马帝国，半铁半泥的脚呢，就代表罗马分裂成为不同的列国，而那石头则代表万王之王弥赛亚国度将会打碎列国。王听见了，就向但以理下跪，称先知里面有神的灵，并升他做总理。但以理呢，向王就推荐了三个同伴来管理全省的事务，并表明神才是掌管一切的万王之王。新约彼得后书1章，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后64-67年之间，他将要在罗马尼禄皇帝手下殉道。写信的目的是鼓励在苦难中的信徒，面对教会中的假教师，要坚守主的再来和纯正的福音，并高举使徒和先知的权威。本书的引言部分1-2节是问候和祝福， A 部分1章3-9节对应次 A 部分3章17-18节，论述要持守呼召，并在恩典与知识上长进。 B 部分1章10-21节对应次 B 部分3章14-16节，论述要殷勤并守住先知与使徒所启示的真道。C 部分2章1-22节揭露了假教师的谬论和他们的结局。次 C 部分3章1-13节向信徒预告基督再来的真理和审判的情形。首先1章1-2节，比前述的问候多了基督仆人和使徒西门的称呼。主的仆人在前，使徒的权柄在后。 祝福中加上了父神和耶稣基督。那学习读经和祷告认识基督的人才有更多的恩典与平安领导。三至九节表明基督徒蒙召的重要性，因为基督将一切关乎生命与金钱的事赐给我们，并赐下了宝贵而极大的应许，即基督的宝血和因信称义并圣灵的内助，这都是我们得产业的凭证。这应许使我们脱离了世上的私欲而来的败坏，成为与神圣洁性情有份的同伴关系。我们当怎样才能做到与蒙召或拣选相称的行为呢？彼得叫我们要催促自己呢勤奋起来。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而加上这个字呢是命令的语气，此字衍生了合唱、舞蹈、动作设计、舞台编排的意义。因人要想丰富完善，就当加上一些美德。首先，信耶稣第一步是悔改相信。然后呢，要加上美好的品德，又要加上追求神真理方面的属灵知识，不单是理性知识而已，又要加上生活上对情欲和骄傲控制的能力。这还不够，更要加上在患难中的恒久忍耐，不放弃原则，即对罪恶不让步，再加上敬畏的敬虔，对神对人都当尽力。以上五种美德仍不够，还要加上热爱主内肢体的心，最后呢，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包括爱不信之人，并把福音传给他们，然后带领出信者在重复以上的这个生命训练的模式，这样才能生命影响生命，也不会懒惰而不结果子了。很多人呢，只停留在信和知识的层面，结果自己都搞不定，如何去带人信主呢？又怎能带人去认识主耶稣呢？若无以上几样，就是属灵上的瞎子，生命不能影响人，慢慢的就和不信的人一样了。十至二十一节，彼得劝弟兄姊妹要更加的殷勤，努力的去操练以上的美德，就能丰富地进入神的国了。彼得知道自己在肉身的日子不多了，所以常常提醒信徒说，人在世上不过是住帐篷而已。他不得不提起主耶稣当年所教导的真理，因他亲眼见到了主的大能，而不是人能精心编造的传说。彼得深深地记得耶稣当年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极大的荣光显现，并有天上父神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不但有使徒亲身的见证，更有历代先知的确切的预言都应验在基督身上。所以基督徒要留心研读圣经，只等到圣灵在我们黑暗的心里面发出亮光。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整本圣经上下文不能孤立的去理解，因为众先知是被神的灵催逼，按照人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准确地写下神所启示的信息，所以圣经是神亲口启示的真理。应用，我们从但以理身上看到一个被神大大使用之人的特质，那就是敬畏神，并把神的话在生活中活出来。另外呢，还要加上敬虔的祷告生活，这样才能把世人难以明白的奥秘解开。彼得本来是没有文化的渔夫，竟能写出如此高深的属灵真理，这都证明虽然人类是有限的，但真神愿意使用卑微的人来改变这个世界。为何世人怀疑圣经是真神所写的呢？其实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，神永远不会向他们开启属灵的智慧。他们虽然可以阅读圣经上的文字，但不等于能明白文字背后的属灵的含义。他们反对圣经的绝对权威，跟文明古国 的那些不幸的术士和哲学家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如果想认识真神，就当存着敬畏的心，因为敬畏基督才是智慧的开始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竭力追求认识基督。